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或许如果你已经听节目很长一段时间，每次听到刘文的问候呢，我相信你可以想象我是面带笑容的。没错，每一集节目在我开始录制之前，我会先祷告，然后我心中呢充满了画面呢，我想象你和我一样期待这两刻钟，我也相信这30分钟呢可以被神所使用，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相信如果在当中你能够有一些的帮助收获，也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呢。或许你从节目当中听起来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乐观的个性，但其实并非如此的。我从小生性悲观呢，但是呢，上帝也给我特别的恩赐，让我可以在一些的活动当中呢，我经常的能够参与啊，而我渐渐的在主里也学习到如何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每一天，虽然这不容易，因为对一个生性比较悲观消极思想的人，是需要努力的靠神的话语来面对每一天的。可是我要向你做见证，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因此如果你也是一个思想比较偏向消极悲观的人，不要灰心，不要失望，靠着主的力量凡事都能做。神可以使用我这20多年来在广播的服事上来帮助一些人走过低谷，那么我相信呢，上帝在我生命中有他美好的旨意，在你的生命中也是一样的。让我们一起克服消极的思想，让正确的态度来帮助我们继续向前。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一天需要有神的话语的供应。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耶稣是你的门，经文在约翰福音10章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0章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约翰福音10章9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耶稣是你的门。身为基督徒，我们认为神打开门是显明他旨意的其中一个方式。我们要求神巧妙地策划我们的环境，好得着自己认为最好的情况。问题是，我们误解门的意义。耶稣说他是门，与环境毫不相关，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关掉耶稣所开的门。如果你已经以活动代替与神的关系， 环境会使我们的活动陷入混乱。当我们的活动受到阻碍，我们可能会以为这道门被关闭了。然而，基督是我们生命之门，他会引导我们去体验他要我们经历的事，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当保罗与希拉在腓立比被打下监狱，他们在希腊事工的门似乎会在暴力中被紧紧关闭。然而，他们真实的处境是，主为他们开了一扇门，向过去难以接触的监狱囚犯传福音。这位腓立比狱卒和他的全家成为腓立比新教会的重要核心分子。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一扇门关了；从神的角度来看，却是保罗与希拉正确的在神要他们去的地方传福音。当人们敌对我们，我们可能会变得失去勇气，或者是担心其他人会怎么对付我们。我们可能想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完成自己认为神所交付的使命，这显露出我们并不是真的相信耶稣是生命的门。如果真的相信，我们会确信自己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完成所有他所交付我们的使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生命中多少次经历你仿佛关了一扇门，却又打开另一扇门，是超乎我所能想象的。求你赐我信心，相信你就是生命之门，你必定引领我也进入永生之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心门。
心要痛到多痛，你的爱才显微着，想要伤到多深，你的钉痕才不再陌生。也许还不是尽头，梦或许还有温存，不会有永远的明天。也守在你的心门外叩门，就是现在把心门打开，远离好久的心现在想回来，因你守的边上我的意志。就是现在，别让机会走开，用我破碎的心迎接住进来，在深爱的家中享受你的同在。心要痛到多痛，才显微着，想要伤到多深，你的钉痕才不再陌生。路也许还不是尽头，梦或许还有温存，不会有永远的明天。也守在你的心门外叩门，就是现在把心门打开，心现在想回来，因你守的边上我的意志。就是现在，别让机会走开，用我破碎的心迎接住进来，在深爱的家中享受你的同在。 就是现在，把心门打开，远离好久的心现在想回来，因你手的边上我的意志，就是现在，别让机会走开，用我破碎的心迎接住进来，在深爱的家中享受你的同在，就是现在，把心门打开，远离好久的心现在想回来，因你手的边上我的意志，就是现在，别让机会走开，用我破碎的心迎接住进来，在深爱的家中享受你的同在。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约翰麦斯威尔所写，吴曼玲姐妹及陈恩惠姐妹共同翻译的《态度，你的制胜关键》。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章外在冲撞的最后一个部分哦。作者认为这个思想呢，是我们一定要避免，一定要去改变的，所以篇幅比较长。这个外在冲撞就是消极思想，一起来看这本《态度，你的制胜关键》。最能造成态度失衡的风暴是消极思想，思想主导行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九节说道，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问题在于我们是受消极或积极思想主导，消极思想产生消极行动，积极思想产生积极行动。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地步，是因为一些主导我们的心灵的思想所造成的。保罗知道思想的力量，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鼓励我们，心思意念要放在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值得赞美的，都要思想。在一个消极的世界里，保持积极的思想是我们的挑战。我们每天都会看到不太愉快的新闻，市场研究机构布利斯金公司询问民众过去五年来碰到最好的事情，12%受访的人回答没有，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有坏的想法。消极的思想和生活对我们的人生产生许多伤害，以下只举出几点。第一，消极思想在关键的抉择时刻会模糊焦点，我们会变得紧张而不是放松。考试就是一个例子，人在没有充分准备时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希望他们不要考这一题，我肯定会答不出来。考卷发下来时一定就有那一题，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意外吗？不，全在预料中。如果你对问题有负面感觉，等于是宣告了你的害怕，你的反应必定如此。下次你在准备考试时，不妨对自己说，下次我记起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就是在考试的时候。第二， 消极的话语会传染。有一个人在路边卖热狗为生，由于他耳聋，加上眼睛也有问题，所以他不听收音机，也不看报纸，但是他卖的热狗很好吃。他在路边树立一个广告牌招揽生意，也站在路边叫卖，先生，买个热狗吧。结果生意不错，他采购的面包和肉日益增加，还购买更大的炉子来经营。后来他那大学毕业的儿子回家，情况有了变化。儿子问他，爸爸，你没有听收音机，你没有看报纸吗？现在经济走下坡，欧洲局势很糟，国内局势更糟。做父亲的想，我儿子上过大学，他听收音机又看报纸，他应该最清楚。于是做父亲的马上减少肉和面包的采购量，取下广告招牌，也不站在路边叫卖热狗了。他的生意马上一落千丈。父亲对儿子说，你说的没错，经济实在不景气。别人的消极态度是否曾经改变了你的行动呢？第三，消极思想会夸大一切。有些人把屋顶小滴水的问题当成大飓风，每件事在他们眼中都是大事，在每个解决方法中他都看得出毛病。墨菲定律，没有一件事像表面上那么简单，每件事都比你想象的还花时间。如果事情可能出错，那它就会出错，而且往往会在最不利的时刻出现。听听我的麦斯威尔定律，没有一件事像表面上那么困难，每件事都比你想象的更有意义。假如事情可能做对，那它就会做对，而且往往会在最佳的时刻做对。第四，消极思想会限制我们的潜能。圣经里最悲惨的故事是以色列人无法像民数记13和14章所说的进入迦南应许地。这是消极报告限制了人的典型例子。12个探子奉了相同的命令进入迦南，前往相同的地方，但是却带回来不同的建议。对约书亚和加勒来说，应许之地正如神所说的一切，他们的报告是，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另外十个人提出了消极的报告，在民数记第13章28-29节，他们报道了事实，却显然缺乏信心。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在海边并约旦河旁。民数记第13章31节，他们没有把神放在目标当中，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在民数记第13章32-33节告诉我们，他们夸大事实，不曾鼓励人。经文说到，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到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结果呢，民数记第14章1-4节说道，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他们宁可选择那次好的。第五是消极思想会使我们无法享受人生。态度消极的人只看到银盘子上的污点，无法欣赏盘子之美。如果你有一个思想消极的邻居，你跟他借一杯糖，他绝不期望你会还他。思想家齐索姆说， 每次事情好转时，你还是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第六，消极思想会阻碍别人做出积极回应，这可能是消极生活的最大危险。它会控制你所影响的人和最爱的人。问题的答案在于你发问的方式。老经验的推销员都知道，一个问题措辞积极与否会引发不同反应。有一位年轻的心理系学生在军中时试验这个理论。有一次，他被分派在午餐行列的最后面分发杏桃。他问队伍前面几个人说：“你不吃杏桃吧？”90%的人回答：“不吃。”之后，他改用积极的问法：“你要吃杏桃吧？”大约有一半的人会说：“好啊，来点吧。”接着，他根据基本的2-1销售法尝试第三种问题：你要一盘杏桃还是两盘呢？虽然大部分军人不喜欢吃杏桃，还是有40%的人拿了两盘，50%的人拿了一盘。最常见的消极思想是我所称的地球是平的的态度，这是一种受过去教育和经验定型的态度，明明不对却被当成事实接受。这种态度主宰了许多人的思想和行动。历史上有很多专家斩钉截铁地表示，有些事情根本不可能做得到，后来证明他们是错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哥伦布的探险计划。1490年，西班牙伊莎贝拉皇后和费迪南国王委托皇家委员会监督哥伦布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新捷径。皇家委员会由西班牙顶尖的地理专家和学者所组成，他们研究过哥伦布的计划后，将报告呈给国王和王后。他们的结论是，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哥伦布的船只找不到资金，也很难说服一群水手跟着他环绕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挑战的是文化迷思。大部分人只要认定一件事，就不愿接受其他可能。哥伦布面对的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地球是平的。幸运的是，伊莎贝拉和费迪南，还有最关键的哥伦布自己，都不愿意全盘接受专家的说法。于是三艘船起航了，结果证明了地球是圆的。18世纪初期，有一群科学家不相信飞机的构想，他们认为这是无聊的幻想，好像吸食鸦片产生的幻想。当时美国一份颇有影响力的科学月刊评论说，飞机实验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一周之后，莱特兄弟在北卡州小鹰滩将他们异想天开的想法付诸行动，在自制的跑道上开始了人类跑向天空的竞赛。尽管有了开始，专家们仍然不断抨击。第一次世界大战，联军在法国的最高统帅马歇尔·福克看了展示后表示，当作运动还不错，但对陆军毫无用处。连爱迪生都说过有声电影不会流行，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花钱听出自荧幕的声音。他也曾劝福特放弃马达汽车的概念。爱迪生对自己的研究锲而不舍，却对年轻的福特说，这是毫无价值的构想，还劝他替我工作，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吧。曾有些专家叫富兰克林停止有关闪电的实验，他们认为是浪费时间。专家也劝导居里夫人忘却当时科学认为不可能存在的雷。有一位戏剧专家很诚恳地告诉知名演员劳伦斯·奥利弗放弃戏剧生涯，因为他觉得奥利弗不具备伟大演员的天分。的确，在远古时代，有一个顽固的洞穴人不断地坚持，他可以打出第一个人造火。他周围的聪明人摇着头喃喃不停，他脑子有问题。应该得有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到现在，我们仍然很难应付有地球是平的这类封闭态度的人。我们的创造力和真实潜力所能带来的成就，可能会受我们既定的假设所扼杀。 下面这些句子呈现了地球是平的的态度，使我们更清楚消极思想的模式。领袖是天生的，无法训练，好人总是排在最后。问题不在于你是否有本事，而在于你的人际关系。你无法教老狗玩新把戏。思想定型，不愿意接受新机会的时候，会出现以下的情形。我们看到自己期望看到的，而非能够看到的。我们听到自己期望听到的，而非能够听到的。我们思考自己期望思考的，而非能够思考的。如何使你的态度从认定地球是平的，变成接受地球可能是圆的呢？第一，找出让你有认定地球是平的态度的原因。第二，找出你何时会有认定地球是平的态度。第三，找出能帮助你改变这种定型思想的人。第四，不断地检讨你的进展。第五，阅读和倾听积极的励志书籍和录音带。第六，尽量不要接受武断极端的评论。第七，一切言论必须有合理解释。第八，考虑这一类言论的来源。第九，记住，经验有时候会限制你。第十，可能做到的事不一定马上成功获得认可。记住，认定地球是平的态度会让我们安于现状，接受地球可能是圆的态度会带领我们不断往前迈进。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态度，你的制胜关键》。下面来听这一首生命和林良堂的《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有黑暗无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
我们今天从《态度，你的制胜关键》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十章《外在冲撞》，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第十一章，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是着你。